8月20号，天津塘沽海河突然出现大面积的鲜鱼，腐臭味好浓。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当日下午回应话，已经对该河段水质进行了采样分析，未检出氰化物。环保部应急中心主任田维勇在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第11场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讲，所有氰化物超标污水全部封堵在警戒区以内，未经处理的水并没有向外排过。但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多年从事危化品贸易的桂先生说，只有氰化氢才有这样的速度，令到这么多的鱼这么快就死亡。河里面的水他相信是从地面渗漏过去的。氰化氢是属于劇毒，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纳粹德国时常将氰化氢作为毒气室的杀人毒气使用。由于氢离子能够同血液之中的铁离子结合，使到血液运输氧的能力下降，吸入高浓度的氰化氢或者吞服大量的氰化物者，可以在2到3分钟之内呼吸停止。根据桂先生的讲法，0.1克的氰化氢就足以致人死亡。这个讲法亦都被一位加州生化研究所的研究员证实。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卫星云图显示，天津大爆炸发生之后，一团深棕色的浓烟漂浮在渤海湾的上空，烟雾绕了一个 U 型的湾之后，转向东南方向的山东省飘去。美国太空总署表示，深棕色烟雾是来自于危险品爆炸生成的气体，而周围的一圈浅灰色烟雾是源于火灾。据人民网的报道，环保部应急中心主任田维勇说，警戒区内的氰化物污染非常严重，但警戒区外处于正常的水平。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介绍说，搜寻清理范围在距离核心爆炸点3公里半径之内。田维勇在会上面强调，环保局发布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他又说，首先第一支增援力量就是他们的监测力量，派了90多个从国家监测总站、北京、河北这些省份的，而且自己带的仪器，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到检测。他想这些单位绝不会帮助天津市环保局来到共同作假。据介绍，警戒区以内的26个点位当中，有19个点位检出氰化物，其中8个点位超标，最大值超过国家标准356倍，主要是在1号雨水泵站这个位置。警戒区以外有16个点位，其中有6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但并不超标，其中最高浓度值为标准的8.2倍。但是桂先生在采访之中对记者说，700吨氰化钠在同水接触之后，可以产生386吨的氰化氧气体，亦都就是可以致死38.6亿人。这些气体在自然环境之中几乎不会分解，除非是电解，譬如强闪电。他说，在他的理解之内，他觉得华北几乎不可能避免的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成为无人区。38亿他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在水里面，他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自然分解的，他必须去通过化学反应将它反应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8月19号星期三呼吁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公布天津爆炸的原因和相关的影响，但是中国当局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定爆炸物的来源。天津市安监局副局长高怀友在这个之前对媒体解释说，这些因为爆炸事发处不同化学品数量多而且混杂，而且从海关和企业管理人员那里得到的数据亦都有大的出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分析数据显示，天津港发生的第一次爆炸相当于3吨的炸药，第二次爆炸相当于21吨的炸药，亦都就是5次平均水平的闪电。炸药全称三硝基甲苯，是一种烈性的炸药，它的实验室制法是浓硝酸甲苯在浓硫酸的催化作用之下并且加热，炸药的数量又被使用作为能量的单位，每公斤可以产生420万焦耳的能量，1吨炸药相当于4.2千兆的焦耳，100万吨相当于4200兆的焦耳，通常亦都作为核武器爆炸当量的单位来到使用。桂先生用同三硝基甲苯化学分子式的非常相似的甲苯22氰酸酯为例，描述了爆炸后的情况。他说，在上海那次爆炸的时候，他是并没有在现场，但他是有很多朋友在现场，因为他本来也是做危化品的，后来他是到过仓库去看一下，当时爆炸的是200吨的甲苯22氰酸酯，但是那次在1个月之后，他到仓库去检查，地面上的坑不到半米，亦都就是说甲苯22氰酸酯的爆炸威力其实亦都就是这么大，虽然它比炸药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产生的威力就是这么大，只是产生半米的坑。 而2007年发生在沧州大化甲苯22氰酸酯有限责任公司的爆炸，造成5人死亡，80人受伤。桂先生又说，天津爆炸造成的直径7米深坑令到他十分之惊讶。据报道，瑞海公司一位高管对媒体回忆说，起火位置大约有20-30个硝酸盐类集装箱，每个20吨，硝酸胺有10多个的集装箱，硝酸钾和硝酸钙的集装箱各有7-8个。这样按桂先生的讲法，即使现场有600吨的硝酸盐类的反应物，也都炸不出直径7米的深坑。这位高管又说，现场首先是着火引爆了硝酸胺导致爆炸，但是硝酸胺是最难起爆的硝酸炸药，而在含水 3% 以上的时候没办法爆炸，会在一定温度之下分解。据一位幸存的消防员对媒体的描述，当晚他们在距离起火点源1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火情，随后驱动消防车前往灭火，一车水用完之后再返回取水，亦都就是这个时候爆炸发生。这样鉴于硝酸胺遇水难以引爆的特点，硝酸胺是爆炸源的讲法并不成立。另外一种讲法是金属钠遇水爆炸。据报道，河北一家大型化工厂技术人员的分析说，可能是仓库起火之后铁桶遇热受损，金属钠遇到灭火使用的水之后迅速反应，引起了这场巨大的爆炸。但金属钠爆炸的强度能否炸出直径7米的深坑仍然是未知。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确认，天津港爆炸事故核心区危化品有7大类40余种，目前已经在核心区清理出氰化钠150吨，运往厂家回收。据他介绍，爆炸区有包括硝酸胺、硝酸钾在内的总共有1300吨左右，金属钠、金属镁等易燃的物体有500吨左右，以氰化钠为主的劇毒物700吨左右。何树山说，他们已经在核心区清理出氰化钠大约150吨，运往厂家回收，其余部分料已经爆炸完毕。氰化钠的性状是结晶、火粒或者粉末，易潮解，不易燃烧。桂先生介绍说，氰化钠是不可能爆炸的。而昨日他看过官方报道说，氰化钠除了清理了的150吨，其他的都被炸光了。这句话一定是讲大话的，氰化钠是绝对不可能爆炸的，这点他可以非常肯定，非常负责任地回答，他是一定不可能爆炸的，他一定只是被炸散了。他的理由就是氰化钠在1500度会挥发。这样这500多吨的氰化钠去了哪里呢？桂先生说，氰化钠遇水可以产生氰化氢气体或者氰化氢溶液，这些溶液可能会渗入土壤和河流。他又说，这500多吨肯定再也找不到了。有在现场的记者说，面部嘴唇的地方有灼烧的感觉，左手关节的地方发热痕痒，而且这些正是氰化氢中毒的症状。以上是美国之音无小翼华盛顿的报道。